我们接下来翻到中义宝曼七十页第九行第三，能全身。那所谓的能全身，下面有解释，就是说耳之所闻而能使人了知其所全之意义者，就是能全身的定义。所谓能全身呢，也就是所全之意。因此呢，从所全的内容方面而分，则能全身有两类。第一个，全种类之身，以第二个，全聚合之身。那全种类之身呢，这是属于种相之声音。那那个全聚合之身呢，就是指由微尘聚合出分的事物，那这个就所谓的聚合之身。那第一类全种类之身，举个事例，如说色之一词。那这色法它为什么是种类之身呢？因为色法它本身具有别相。那所谓的具有别相呢，就是种的定义。那这个所谓的种，就是能够周遍某些事物之能周遍之法，这样。那这个别相呢，就是有被另一能周遍而所周遍的事物。譬如讲说，色法它具有瓶子、柱子，瓶子、柱子都是属于色法。或者地、水、火、风都属于色法，因此色法它具有别相，它有种的性质。那它有种的性质呢，也就是所谓的全种类之身，这样子。第二类全聚合之身，譬如说品之一词。那因为品它是由微尘聚合的，所以我们说能全之身所全是瓶子，这个瓶子呢是属于聚合之身，这样子。这个呢我们看后面的75页倒数第二行第18个注释，全种类之身和全聚合之身，它们两者并不相违。如瓶一词，既可表全种类，也可以表全聚合。这个瓶本身它就是属于聚合之身，但是瓶子也符合种相的定义。那既然是符合种相的定义呢，也是属于全种类之身，这样子。因为瓶子它具有别相者，那它别相有金瓶、陶瓶等等。金瓶跟陶瓶为瓶子所周遍，这样子。好，后面解释呢，因为瓶本身是一类，而且呢，瓶是由部分聚合而成的。那瓶子呢，它虽然也可以表全种类，但是瓶子呢本身也被他法周遍。譬如讲，瓶子是不是被色法所周遍？因此可以看出，某一法呢，它也可以是种相。因为它能周遍某一事物，而这个法呢，也可以成为别相，因为它被其他物所周遍。 这个瓶子它具有别相者，因为有金瓶、陶瓶等等。那瓶子也是为他法所作片，譬如它为色法所作片这样。因此从全种类之身跟全具有之身，他们就会有四具，我们说四料解。
我们在看资料，
这四句呢，第一句是是聚合而不是种类，譬如什么瓶柱二，所谓瓶柱二呢，是把这两个合起来成为一个事物。瓶是微尘所聚合的，柱子也是微尘所聚合的，所以他们两个合起来仍然是聚合。但是呢，有没有一个事物是瓶子也是柱子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因此就没有另外一个事物呢被瓶柱二所作片。所以瓶柱二呢是为别，唯有的为，为别这样。我们刚才有想说瓶子本身它是全具有之身，但它也是全种类之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瓶子它具有别相，它有金瓶、陶瓶这样子。那瓶子本身呢，也被其他事物所作片，譬如色法。但是呢，瓶子跟柱子这两个合起来，瓶子是微尘所聚合，柱子也是微尘所聚合，所以两个合起来都是微尘所聚合，所以呢是全聚合之身。但是呢，瓶柱二它没有别相，它没有共同分，没有一个事物呢是属于瓶柱二的，是瓶子也是柱子，所以它是为别。为什么它是为别呢？因为它只有违背色法所作片，本身没有具有别相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是聚合而不是种类。举个例子，譬如瓶柱二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聚合亦是种类，譬如瓶子。瓶子是由微尘所聚合的，所以它是全聚合之身。那瓶子有没有具有别相？有，譬如金瓶、陶瓶等等，所以呢，瓶子也是全种类之身。那第三个呢，不是聚合而是种类，譬如所知或者是色法。所知它本身是常法，而色法虽然包含了柱子跟瓶子，但就色法本身来讲呢，它并不是由微尘所聚合的，所以呢，所知跟色法呢不是聚合，但是它们是种类。所知它具有别相，譬如有为法、无为法都属于所知，只要存在的话都是为所知所作片，所以所知是全种类之法。那色法周遍的瓶子、柱子、地、水、火、风等等，所以呢，全色法之身呢，就是全种类之身。所以这是第三个。那第四个呢，不是聚合，也不是种类，譬如什么兔角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七十页。从表权的方式而分，能权身也有两类，权法之身与权有法之身。权法之身是指这个特征，那这个特征的所依处呢，就是权有法之身这样子。第一类，权法之身，如说生之非常这样的言辞， 冠带飞腾来说呢，它是权法之身，因为身之非常仅止在权势这个声音的特征而已，声音的特征它是无常，所以它是权法之身。那第二类呢，权有法之身，这个特征的所依处，如说非恒常之身这样的言辞，冠带声音来说呢，这个叫权有法之身，因为这个无常它的所依处是在声音这样的。我们看七十六页第三行注释，声之非常一语的着眼点是声音非常恒的性质，而非常之声一语的着眼点则在于具有非常恒性质的声音，所以呢，某种差别性质的术语叫法。我们说这个特征，那这个叫法，具有这个特征，或者是这个特征的所依处，我们称为有法，